我想很高兴能够与朋友们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一同聚在这里。我想我们基督徒请人一同相聚的时候，可能跟一般的那个这个比如说刚过年，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请大家来过年，虽然刚刚农历新年刚过，但我想我们是愿意与朋友们一同在这边一同有些寻求。所以当我们来一同聚一聚的时候，我心中是有个盼望，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气氛可以是又严肃又温暖。那为什么会温暖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也蛮有忍耐的神。那为什么是严肃的呢？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整个人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我今天在这里啊，我的名字是马伟修弟兄，对，大家好。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呢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比各位好，但是有一件事情的确是有不同，就是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寻找到了一件重要的一位这个是有点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是有一个期盼也鼓励，虽然我们不能够强迫人信耶稣，但是我们在这边是分享我们的经历，也鼓励人能有个寻求的心。也许宇宙当中有一位真神，你是否能够想要来寻求他？所以我今天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寻找什么？就你在寻找什么？在你的一生当中，你的人生里面，你在寻找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一件事情你是在专注的、重要的，你觉得你是在追寻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你在寻找什么？我们一同来思想。所以我刚刚提过哈，就是我是从一个不信有神的人被转变，就今天能够站在各位面前，我是一位基督徒，是信耶稣的。我没有办法强迫一个人去相信，我们也没有意思要拉人入教。我们心中的一个负担是希望人能够跟这位活的神发生一个认识和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强迫人，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人。所以我今天在这边是一个鼓励人能够有一个寻求的态度。我在信主这段期间里面接触过很多的同学朋友家长长辈也都有，有的人是觉得没有神，就像我以前一样。那如果你说宇宙当中没有神，那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你是否有寻找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再重复一次，如果你说宇宙当中没有神，对不对？你有一个结论说没有神，那问题是你有去找过答案吗？就是说你有没有去寻求过真的是如此吗？然后我也碰到一些同学朋友，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觉得宇宙当中冥冥之中应该有一位神，或是说有一位比我们更高更大更有智慧超过我们的一位，只是他还不太确定那是哪一位。他觉得有，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就请问既然你觉得有的话，你有没有去寻找过呢？你觉得有，那你有没有去寻找寻求过这个事情的答案，或是说你觉得有的那一位是在哪里呢？是哪一位呢？你有去寻求过吗？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借着问题呢一同来，今天晚上一同来思想。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个无神论，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神，我觉得一切的信仰都是迷信。然后我知道科学，但是我并不崇拜科学， 我也不觉得科学是我一个人生当中一个所谓的信仰，但是我承认科学啊，我也知道科学会变。比如说在两年多前发射了一个新型的一个James Webb， 就是那个新型的一个太空望远镜，他把它发到那个太空轨道上面去照。所以当他那个新型望远镜他去照相，然后把那个宇宙的星系，然后这个各样的这个角度呢去照下来之后呢，哇，震动了整个那个天文物理界。他们发现很多过去他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经过这个照片一些细节的照片显露之后，发现过去的理解，哦，原来可能不对，可能是错的，可能要有一种很多的调整。所以这些我是知道的。所以当时我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子，我也觉得我很奇怪，如果有人是去庙里去拜拜，我其实不会去笑他们的，我只是觉得啊，这是一个民间信仰。但是如果，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哈，如果碰到基督徒，虽然我表面不讲，但是我心里面觉得我很轻看这些人。我觉得这批人呢，就是一批心灵脆弱的人，需要找个宗教安慰，所以他们就信了耶稣。啊，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严格讲起来，实在来说，我也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圣经我也没读过，那我也没有去问一下基督徒你们是怎么信的，那你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我也没有去寻求过。但是我里面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迷信，这个事情是虚假的。所以这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个情况。所以我的确没有办法强迫人去寻找，但是从着我个人，但我现在后来信主了，但从着我个人的走过的经历来说，我会鼓励人说，这是值得来寻求的，这个是值得你去寻找的。你想想看，如果宇宙当中有神，然后你有机会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并且找到是有的话，这个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鼓励人去寻找。我是学电脑的哈，然后我就从小看我的那个儿子呢，他这个跟我很像，可能也适合坐在电脑桌前打电脑，所以他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就鼓励他去寻求说，你以后会不会可能对电脑这个专业会有兴趣。所以我就照着我的经历去鼓励他。这个我的女儿我就很犹豫了，因为她喜欢跟人讲话，那我就不太确定她以后适不适合做电脑。但是我可能会劝她说，你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不会放太高的期望。但是信神哈不一样，信神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那如果在宇宙当中有一位真神在那里的话，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都会鼓励他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寻求，去寻找答案，这个是值得你去寻求的。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些从无神到有神的一些的心路历程啊，但是在我分享之前，我想请求各位，就是用一个比较客观中立的态度跟想法，就现在今天晚上，你回去之后我不能够管你了，但今天晚上我是请求各位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想法说，如果假设宇宙当中是可能有一位比你更高，比我们更高的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就假设用一个中性的态度，假设他应该可能会有的话，我们一同借着这个可能性来思想，来寻求。有一个点哈，我想要跟各位提的，就是信耶稣和 宗教当中一个很关键的不同，会有很多的不同。信耶稣，有时候我遇到朋友，他们就说：“哎呀，反正你们信耶稣的人就是很多宗教当中的一个嘛，就是信宗教，然后有个信仰等等。那”那但是如果仔细去认识的话，当中有很多的不同，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不同，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就信耶稣跟所谓的宗教信仰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同。这个重要的不同是说，信耶稣呢，它有个前提是神来寻找人。就像刚才唱的一些诗歌，他讲到说，有一位活的神，对，他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有一位活的神，他来寻找人，这是信耶稣。那什么是宗教呢？宗教就是人在他自己单方面的，他想要寻找一个真理，或是他想要寻找一个更好、更快乐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就从他这个人的角度呢，他从人的智慧，从人的分析，从人的理解，然后从人的经验，然后开始去寻找说，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才是好的，怎么样才能让人生更加的幸福。这个态度并不是不好，但是它是从人的一个单方面去寻找真理。那我今天所讲的是说，如果宇宙当中有一位真神的话，我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他如果不来找我们的话，我们就很难找到他，因为他比我们浩大，他比我们更加的高，更加有智慧，我们很难用人的很小的智慧跟头脑去理解他，除非他来寻找我们。所以信耶稣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不同，是神来到我们当中，来到人的当中，来寻找人，也就是寻找你，寻找我。在这个宗教的领域里面，我也碰过不少的人。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访问学者，他过了几天就要回中国了，就是要结束明大的这个研究工作，要回中国了。然后他有机会愿意能够来我们当中能够聚一聚。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聊一下。哇，我就发现我很难从我的角度去鼓励他，因为呢，他说他的人生已经定好了，要遵从王阳明的学说。这个王阳明没听过啊？王阳明是中国明朝的一个哲学思想家，所以他有他的一些的想法跟道理，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一生当中以后一辈子呢，就要跟从王阳明，然后遵从他的学说，然后让他生活人生变得更好。那我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了，我只能够说，这个你去跟一个人，也许你要想一想，如果宇宙当中有一位更高的那位神的话，他的智慧比人高得太多了。所以从宗教的角度来讲，有很多啊，你说孔子啦，或是从人的道德观念，或人的这些思想哲学方面，有老子啦，有孔子啦，这个马克思啦，马克思那个 Marxism， 我还特别去看他怎么翻译而且马克思也许今天没有人在真的去遵从他，但他曾经是好几个国家的那个信仰基础啊，这是人间的各样的事情，然后有什么佛教啦，各样的道教啦，然后到今天有心理学啦，有成功的哲理啦，有叫人冥想打坐的各样的方式啦。那我也许可能你们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但是我是想说，信耶稣跟目前这个宗教的范围它是不同的。就算你有兴趣，然后找到了一个，比如说王阳明，成了你一生的这个遵循，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找到了你人生的 那个关键，那个最重要的吗？是王阳明可以给你的吗？是马克思可以给你的吗？还是说我们要找到那一位真正比我们更高的那位宇宙啊，超越我们之上的那位掌管宇宙的神呢？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所以我们很愿意，朋友，直到今天当我经历之后，我很愿意鼓励朋友，我们往一个方向去追寻，就是愿意能够把自己跟神的关系恢复过来。其实哈，当我们的关系跟神切断的时候，或是说我们已经跟神没有任何的关联的时候，从我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关联的时候，神其实已经在寻找你了，他已经在找你跟找我了。我常常觉得哈，就是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是在我做父母之后，我比较才能够理解以前我爸妈的感觉。也就是说，以前我是孩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对我有些感情，我可以去体会，但是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直到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可以略略回想过去他们的感觉。我有一件事情我自己是忘记了，但是我爸爸记得，生前他记得很清楚。我如果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呢，我小时候喜欢骑一个三轮车，所以有些照片就是我骑三轮车的照片。然后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啊，骑着那个三轮车乱骑。当时我的家其实附近都比较像郊区，有很多草地啦、田地啦等等，所以那时候我就乱骑，不知道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后来我爸妈找不到我，他里面非常的焦急啊，他说这个马小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个脚踏车也不见了，那可见不是走路，他骑着三轮车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爸就告诉我说，哇，他真的是到处找，在家里附近一直找一直找，各处寻找，最后终于看到我了。然后我还在那边嘻嘻哈哈的骑着脚那个三轮车在那边动，在那边玩。他到我三四十岁，就三四十年之后，他还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可见当时这个情形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那我想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有一个比较不幸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拐骗幼儿的或是孩童的，好像人口贩卖，对不对？那很危险的，对。所以有些孩童呢，他们就失踪了，失联找不到了，也有可能是被那个这个拐走了。所以我就听说有一些的故事，或者说不是故事，是真实的事情。对，有的做父亲的，他就真的放下他一切的职业，放下他的那个该做的事情，他就到处去找他的孩子。那不管到各个城市，他没办法，他一定要想要把他找回来，要找到。他付上任何的代价，他都想要把他的孩子找回来。所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值得的，他值得他这样子放下一切去找的。所以各位朋友，其实当我信耶稣之后，我也才慢慢比较明白神的感觉。对，我们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以前我不明不我反对神，但是当我信耶稣之后，我成为这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慢慢可以多体会一点神的感觉。所以主耶稣他其实在寻找你，在寻找我。当他寻找你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个想法，我愿意，我现在以神的想法来说哈，我愿意把一切的代价，我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 我都希望愿意能够把你把我你这个人把我这个人把他找回来。为什么？你想说这个马弟兄，你以前这个不是很反对神吗？很轻看基督徒吗？这个为什么主耶稣觉得你应该被寻找回来呢？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时候难以体会的地方，因为神觉得我这个人值得他寻找，神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他付上最大的代价把你找回来。所以这是神的感觉。以前我不明白我父亲的感觉，以前我不明白我天父的感觉，也许今天我能够多体会他们的感觉，多体会神的感觉，我想分享给你，因为这是神对你同样的感觉。他觉得你是值得的，他觉得他愿意付上任何重大的代价把你寻回到神的家里面。那个有一个比方哈，就是有一个儿子，当他长大之后呢，他觉得他想要，他不想住在留在家里面，这是一个比方，他不想留在家里面，所以他告诉他爸爸说，你就把所有的什么该给我的财产都分一分给我吧，然后给我之后我想离开家里面出去自己闯一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他对他父亲感情没有太多，他只想说你就把该给我的产业财产就给我就好了。那父亲很蛮难过的，他说你还是可以去独立工作，那你不需要这样离开父亲离开家里面。但这个儿子坚持要离开，所以当他离开之后，经过了一些年日，他把这个东西通通花光了，也没有一无所成。所以当他想到说，哎呀，我现在一无所成，这个好像没有地方能够安顿，他突然想到说，那家里面好像还是比较好，我想要回家。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呢，他选了一个很晚的夜里面的时间想要回家，然后就慢慢自然的就放不下脸面嘛，所以就还是就回到家里面，就自然的就回家了。当他回家之后，他本来想说，哎呀，这个门锁起来的话可能翻墙进去吧，但是当他试着去推门的时候呢，门竟然没有锁，很晚一推就开。那他一推就开，他就走进家里面，赫然发现看见他的父亲坐在客厅里面，好像在等候什么。他里面就很不好意思，他说，爸爸，你这个太不小心了吧，晚上为什么不关门呢，不锁门呢？他父亲看到他儿子回家，他心中其实很激动，但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孩子，自从你离开家之后，我这个门就再也没有锁过了，因为这个门永远是为你打开的。所以各位朋友，其实神的感觉是一样的，神家的门呢，永远是为你打开的，他不仅愿意付上最大的代价把你找回来，找回神的家里面。当一个人愿意回到神的家的时候呢，我们神的心中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喜乐的。他一直在那里等候你，他一直在那里等候你，他现在今天还在等候你，他的门是永远为你打开的。只要一个人开始愿意有一个回转寻求的心，这个门永远为你打开。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哈，你在寻找什么？其实我们仔细去想哈，我觉得不管你觉得你的生活反正就这样子过日子，也许有人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应该都在寻找些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寻找跟追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是没有目的的，他不晓得他在，就他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东西他在追寻，他在寻找。所以就基本上来讲，他的生活，他的日子，他的人生其实是没有目的的。换句话来讲， 当一个人没有目的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大家仔细想啊，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的目的，那你今天在做所有的事情，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你不晓得在干什么，你不晓得你要成就什么，你不晓得你在追寻什么，你不晓得你在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应该都在寻求些什么。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寻求一些东西，可能有的是失去了你寻回来了，有些是你心中的盼望，想要得到一些。在这些生活里面，当你寻求寻找然后得着的时候呢，其实通常是蛮高兴的。我在90年代的时候来美国，大概过了两三年之后，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的汽车。当然那个车就是小破车啦，就是那个也是二手的一个旧车。然后但是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辆拥有的车辆，对不对？然后它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个车辆我有打过蜡，我有去特别去照顾它的一辆车。所以当时虽然是小破车，但是因为是第一辆，我非常的爱惜，打蜡洗车，然后如果有破洞的话，我要买东西去把它补起来。如果生锈的话，我要去把它磨掉，去补上漆。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了。有一天，小偷从我家的旁边就把这辆车给偷走了，所以我心爱的第一辆小破车就这样子没了。那我心中实在觉得还是挺失落的。这个，然后当时我已经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也安慰我。就赏赐的是神，然后收取的也是神，你应该看见说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他现在把它收去了。那其实我也可以过得去了。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其实我当时有在找，我想说会不会小偷很偷懒，就是偷了之后开不动就停在附近，那我就到处找也找不到。后来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警察来报告说你的车找到了，停在一个公用的一个吊拖车厂里面。哇，我就想说好，这个车还是可以找回来的，所以我就去把它领回来了。我心中还是挺高兴的。然后我还记得在我来美国，其实我这个人我刚不是说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要求吗？我这个人其实大致上比较糊涂。我想说哎呀，这个大学毕业就出国念书吧，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出国念书了。出国念书，中国人嘛，就好好多念一下，就念个博士吧，就糊里糊涂就念。然后念了之后就念了8年，然后前面5、6年都不晓得在干什么，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做研究，也不太懂，又不会请教老师。但到了这个在这第六年了，已经快不行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到了一个题目，找到了题目就开始做。这个后来是做了4篇论文，这是我论文后写了4篇，我论文是用4篇 paper 组成的，所以那是我第一篇的 paper， 第一篇的文章。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写了前面第一篇文章，写了前面三个章节之后，我就写不下去了，我就不晓得。哇，最后这个东西找不到，要做什么，要怎么做结论，好像少了什么什么，但是不够，但是没有办法完成它。所以我心中也在寻求，在追寻，寻求说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放进来呢，让它能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文章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那时候我已经信耶稣了，我有一天我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一边想研究的课题，一边跟神祷告。当我走来走去之后，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你们不要觉得神不懂电脑，神也懂电脑。所以突然一个灵感来了，啊，完美，这个事情刚好可以放在最后一章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总结。然后我就很高兴，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 missing piece，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迷失的那个拼图的那一块，找到了，然后找到了很高兴，然后后来这篇写完之后，后面几篇就比较顺利的，终于八年可以毕业了。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在寻找一些东西，你去感觉一下，有时候你丢了什么钥匙啦，丢了什么什么什么作业啦，你把它找回来，你心中觉得真的是很高兴很雀跃。其实当我找到神的时候，或是被神找到的时候，我心中也是更加的雀跃。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先讲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是说，我碰过一些朋友，而且很多朋友，他们曾经有寻找过，但是后来就放弃了。对，有的人可能只寻找几个礼拜，有的人可能寻找了好几年，但是后来就放弃了。我觉得是挺可惜的事情。然后还有这种情形是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朋友有没有遇到一些基督徒，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基督徒啊？但我不是在批评哈，但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碰到一些基督徒，有可能说，哎，你觉得这个基督徒跟你差不多，意思是说，他说他信了耶稣，但是你看他的时候，觉得他跟没信耶稣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为什么哈？为什么？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是因为这位基督徒虽然他已经信了耶稣，但他没有继续的去寻求神。信耶稣是个起头，我们需要继续的寻求神，然后能够多认识他，让自己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已经不再寻求神的话，不怎么去追寻神的话，其实他跟没信耶稣是差不多的。我刚刚讲这两种情形都非常可惜。好，我们再回到刚刚问的问题，在人生当中你到底在追寻什么呢？对，我已经重复了好几次，所以意思是请朋友们能够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在你的人生当中到底你在找什么，你在追寻什么，目的在哪里，你到底关切这个事情吗？你到底关不关切人生的意义和你的结局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生活还都是这样过嘛，就是吃喝睡觉，对不对？然后上班的就是朝九晚五赚钱上班，然后上学的就做功课考试。我不是说做功课考试不好，就是但你不是只有这个东西，难道只有这些东西吗？有的就是去旅游看电影，去参加音乐会，就是我有同事很喜欢每年去德州去参加那个演唱会。哇，我觉得他花了好多力气时间去参加演唱会，不过这是他觉得有趣吧。然后或是说刚想起来很比较写意啦，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开始每天忙碌这个服侍你的小孩，就忙碌为着他的事情奔波。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哈，都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的这个问题比较是着重说，难道这些就是人生的全部吗？还是有其他的？对，难道这些就是你人生就是这样子了吗？还是有其他的？你是不是愿意为你的人生认真来负责任呢？就是说你注意看重你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到底该寻求什么。所以你要负责任，你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每天就吃喝上班睡觉就这样子过下去了。有这个故事因为对我印象很深哈，如果你听过的话请不好意思。有一年呢，我陪我父亲去医院看病，然后那个医院是专门给那个老兵，就退伍军人的一种的医院，但是他也收普通的病人了，但大部分很多还是以服务这个军人为主。 所以我父亲是军人退休的，退伍的，所以我陪他去那边看看病。那天我就跟他经过了很多地方，对，有候诊室，有住院病房，有等候拿药的地方，对，还有这个诊疗室等等等等，我就这样绕了一些地方，然后也有很多那个躺在那边住院的人，有不少是比较年长的。那天我心中真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触。没有错，虽然那个是医院好，但是人很多啊，包含病人，包含家属啊，然后也有年轻的一辈都有的，小孩子也有。所以当我在那边绕了一大圈之后，我心中有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在人当中好像没有一个人有平安。就我看到几百个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场所，我心中有个想法，我好像不觉得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有平安或是喜乐的感觉。当然你要说是医院是也没错哈，但我有个想法，因为我看到很多年长的人，对不对？我有个想法，如果一个人他活了一辈子，到了70岁，到了80岁，对，他奋斗了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力气，上班工作，带小孩，然后退休，甚至退休，到了70岁，到了80岁。如果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人的心中还是找不到人生的平安，那请问他过去70年、80年到底在干什么？大家想一想，就当一个人到了年老之后，他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盼望，那我们要请问他活了七八十年到底是怎么活的？为什么到了七八十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最后的一个情形，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他是没有平安的。所以那天我心中感触很深，我是已经信了耶稣，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很感恩，能够在我比较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就能够寻找得到。所以我今天我在这边与各位一同的分享，是鼓励各位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追寻，去寻找。我们不需要等到70岁80岁以后。我后面讲的其实都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就是神在寻找我们，对不对？他在寻找我们，同时之间呢，他也看希望我们来寻找他。这个怎么讲哈？其实我以前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他多次跟我讲到说，他觉得神离他很遥远。我就跟他讲一个耶稣福音的事情，他就说，哎呀，伟修啊，你这样跟我讲这些神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神离我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他是这样这个意思。然后我就鼓励他说，其实爸爸，其实神这件事情呢，或是神这一位呢，其实离你并不远，他不是很遥远的，很遥远的那一位。这话是怎么说呢？是这样子啊，我后面全部要解释这件事情，它并不遥远。也就是说，当神在寻找人的时候，他留下了很多的那个指路碑或是那个引路柱作为标记。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些那个标记标志做我们走路的引导。比如说你要开车去西雅图，对，然后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路标说 OK North Dakota， 这个北达可达，你觉得哎呀，这个安心了，我这走的路是对的。如果你看到 Chicago， 那你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对，你要开到纽约去吗？所以当神在寻找人的时候，他留下了很多的记号跟标志，希望我们从这些的标志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寻找到 他这一位活的神。但是哈，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人要愿意寻找才行啊。这个就是我不能勉强人的地方，只能鼓励人的地方。你必须要有一个态度，我想要寻找才行。如果你完全是不没有任何意愿想要寻找神的话，他留下这些标记，你是好像看都就是像耳边风一样，就听了就过去了，看了就好像就看都没看见一样。但如果你有一个心愿去寻找的话，我希望慢慢你可以同意我所讲的，神其实离你并不远，因为他留下了很多的记号，想要引导我们往对的路上走。所以在我信耶稣的过程里面，刚刚我不是讲说我以前是根本不相信有神吗？是个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个无神论啊、但是在这个引导的过程里面，神很奇妙。我常常喜欢这样描述，神用客观的方面跟主观的方面来引导我一步一步的那个往寻求的路上走。什么叫做客观的这个方面呢？客观的方面就我原来不是连神都不相信吗？对不对？所以客观的方面就是说，问题有神还是没有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一个客观的问题，到底有还是没有。然后人是猴子变的吗？或是说进化论是一定是对的吗？对，这是一个事情。然后信仰与科学有冲突吗？对，有人觉得信仰就不合科学，但信仰与科学有冲突吗？圣经可信吗？对，就是圣经是可以值得相信赖的一个，还是一个造假的东西呢？然后耶稣有这个人吗？他是真的人呢，还是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呢？所以这是我在寻求的过程里面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还有一种是主观的角度，主观的角度是讲到说人生的一个需要，还有里面的一个空虚跟迷茫，我有这种感觉，我也承认。然后如何来面对苦难，如何才能够平安喜乐，所以这是许多主观的，当然这个也不能够分得那么清楚。但是我在这两个方面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神就一步一步来引导我。我现在要讲神一些例子，是神怎么样放下一些引路柱或是一些路牌来引导我们往认识神的路上走。我列了七个点，但你们不要害怕，好像我要讲到半夜啊。但我为什么用说有七个点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我是想要告诉各位说，神其实放了很多的标记，不止七个。然后另外一个点意思就是说，神其实有很多的方面，你不一定要全部七个都走过，你可能在某几个点方面，其实你去寻求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点，你有可能你就已经开始在往这边走了。好，这我会注意时间。第一个点是讲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也就是说你今天所看见的所有的周边的大自然，生命的花草树木，那个爬虫鸟类，包含你的自己，所有这些大自然的这些你所观测得到呢，是一个标记，是一个引路柱。我常觉得哈，就是那个我其实很尊敬这些天文物理学家，因为他们可以把宇宙的奥秘或是一些宇宙的规律，能够用很深奥的公式或是甚至很简洁的公式去把它表达出来，然后表达出来了之后他们就得诺贝尔奖。对，所以呢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发现说这些人呢比我们聪明太多了，比如说爱因斯坦， 比我们聪明很多。然后他们花了很多的年日，然后观测、思想、研究，有的时候是一群人在一起研究，有时候一篇论文可能几十个人都是他的作者，所以他们一起研究，然后归结出一个某一个公式或是某一个宇宙的自然的规律，然后写成论文。我就在想哈，这些人他们在做的事情呢，是发现，不是发明。也就是说，这些公式、这些深奥的这些规律呢，早就在百万年、几亿年前就已经存在在那边了。然后，但是这些聪明的大脑呢，去把它发掘出来，归类，就是把它归纳成为一些公式，然后得诺贝尔奖。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些这么聪明的人所发现的东西，原来已经存在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哈，难道宇宙当中没有一个智慧的设计吗？还是这些公式、这些归结出来的规律全部是没有智慧自然产生的东西吗？还是说真的是有一位创造者，他的智慧把它表现在这些大自然的当中呢？所以其实哈，你们不要去很远的地方找，你今天晚上就到天上看星星，然后白天你不要看太阳，就伤眼睛，就是你去看你的大自然，或是说你今天想想你自己，你的脑袋、你的呼吸系统、你的神经系统、你的消化系统，全部都是各样的系统全部配合在一起，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身子里面有一个复杂的一个生命表现。请问到底是没有神，还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在背后呢？所以这是一个标记。对，当你看见这个标记的时候，你开始去想，也许你还是不觉得有神，但你开始去想，你开始去体会，也许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高过你的，他已经借着这些个大自然在对你讲话了。所以这是一个标记。第二个是圣经。圣经哈，是一本奇妙的书啊。虽然以前我宁愿把它丢到垃圾桶去，对，我真的把它曾经丢过垃圾桶，这个细节就不讲了。但是圣经直到今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书。请你们不要想说圣经是一个宗教的规条的什么书，你要这样想，圣经是一本神写给人的信。也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神把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对人有什么感情，他把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的结局是什么，人的意义是什么，他把写在这本书里面传递给人。所以你不用跑很远，我们聚会有很多圣经啊，但如果你真心寻求的话，我们愿意送你一本。对，你不愿意寻求的话，就我们看看。然后在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个事实哈，不管你喜欢信耶稣的人，或是不你喜欢耶稣的信仰，或是不喜欢耶稣的信仰，或是说你是有神论，或是你是无神论，你都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圣经是人类历史上出版最多的一本书，也是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本书，这是事实。Okay.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马弟兄，反正这个基督徒钱太多，就天天在那边花钱印书，那就变成了最多的一本书。”你可能也不能够完全这样想。在6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那个政府，他们宣告说过几年呢要把圣经送进博物馆，整个根本就不人类社会不需要这本书，送进博物馆。没有，这个今天成千上万的圣经，几亿本的圣经 在这个整个世界流传，它没有被送进博物馆。所以各位朋友，你要这样想哦，神离你并不远，因为他在人的历史当中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圣经放在你的身边，你可以很容易的，你就可以取得。为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说，神是慈爱的神，也可以告诉各位说，神是公义、智慧、荣耀的神。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个是神借着圣经他所写的信来告诉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所以这边有一个标记，有一个引路柱，是圣经。如果你愿意的话，这边又有一个方式，神要来对你说话，只要你愿意寻求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寻求的话，有的人可能家里有一本圣经就是长虫生灰尘，他也不去翻，也不去问基督徒到底怎么去看它。所以真心寻求的人，你会慢慢越来看见很多神在一个一个的那个标记在引导你。第三个是人生的空虚。人生的空虚，我那时候还没信耶稣之前呢，圣经上有一句话还是挺打动我的。那句话是讲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后面有很多积极的圣经，但这句话就很打动我。为什么哈？因为是我高中的时候，这都是我个人的故事。在我高中的时候17岁，我就突然心中有一个想法，我活在这个地上到底是为什么，要往哪里走，就一个小孩子，但是似乎就开始有这种问题跟想法。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很多思想的人，不，绝对不是，我是一个大脑不太思想的人，所以才念了8年嘛。所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脑袋里面就开始有这样一个疑问。因为大概我想要知道我的人生是如何。当时我念的高中是还挺不错的高中，所以我就有一个预期，说我可以以后考个好一点大学，对，找一个不错的工作，上班赚钱，可能成家立业，希望有小孩，然后最后事业往前，最后退休，一定要退休了嘛，退休之后就享受退休生活，退休生活之后就那个躺平进坟墓。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好像就是我的一生嘛，没有错，人生会有各样的酸甜苦辣，会有各样的风浪跟喜怒哀乐，但是整个大方向来讲，我觉得我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已经定了，就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疑惑，我以后该怎么走？难道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往下去吗？我搞不清楚我到底为什么在这个地上，我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我搞不清楚。所以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时不时的，当然我不是天天在想这个问题，但时不时的这个问题总会浮现出来。所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遇到基督徒，他们告诉我说，信耶稣这件事情跟你讲的这个问题是完全有关系的，因为找到神才有办法知道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个可以理解。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个手表，有一个手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过手表，没有看过手机，他们不晓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功用，对不对？所以一个手表它的功用是什么？它是要看时间。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碰过手表，你给他一个手表，他就不懂是什么东西。那一个物品它真正的功能，或是说它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应该去问谁呢？其实应该去问当初 设计、制造、创造这个手表的人，他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因为他当初设计这个手表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了这个手表它的功用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好，那对于人来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我人生空虚迷茫，目的在哪里？你可以不管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天只是鼓励各位能够对你的人生认真，不管你今天是几岁，对你的人生认真，要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该问谁？我刚刚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如果我这个人他的存在的意义和他的目的的话，应该要问当初那位设计并且创造人的生命的那位造物主，他才知道的。因为当初人是怎么被设计，怎么被创造，是因为那位造物主赋予了这个人他的意义、他的功用还有他的目的，所以你必须要问那位神。那如果今天你觉得没有神，那就没得问了，你只能够自己去想。你可以想说，我的人生目的就是要赚很多钱，你可以想说我人生目的就是要有一个和乐的家庭，不过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个要，或者我人生目的就是有一天退休之后可以天天喝蓝山咖啡，然后在那边享受生活，对，但不容易啊，我们老了之后有很多的生病，没有这么简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真的承认你里面有一个空的地方，当你愿意寻找说我人生到底是什么一个方向的时候，这是一个指路碑，你开始又进到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开始在帮助你往一个方向说到底怎么去寻找神。我记得我刚信耶稣之后呢，我就开始试着去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哈，就是它跟我读的什么教科书啦、杂志啦、小说啦完全不同。我读的时候虽然并不是完全很理解，那时候刚刚信耶稣嘛，但是我读了之后，我觉得里面有一种饱足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过。我一边读，一边觉得我好像生命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供应和饱足，所以这是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一个经历。所以我刚刚讲到一个人生的空虚，第四个讲到人的罪，犯罪的罪。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孩子跟好学生啊，不好意思，对。所以当我接触基督徒之后，他们说信耶稣啊，不，就是他们说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有罪的时候，我的感受并不深刻。为什么哈？我承认人是有问题的，我也承认人是在道德上面并不完全的，但是我觉得我比 90% 的人都好，然后我比 98% 的人脾气更好，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就是我承认我会犯错，但是你基督徒你说人有罪，然后我也明白说基督徒讲的罪不是那种诈欺啦、杀人放火那种罪，他讲的是在神的标准底下，人的一个是在神圣洁公义的标准底下，人的一个里面的那个达不到那个标准的一个光景。对，有时候说谎啦、等等这些光景，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对罪的感觉并不深刻。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小组查经、福音查经组里面，有个弟兄不晓得为什么，我记不得，他说他提到审判，提到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当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你不要以为你一生就这样子过了哈，就好像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都不用负责任。那我现在先不好意思啊，警告你一下， 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人生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都不用负责任。如果有神的话，有一天到了末了，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一生负责任。所以这个是当时那个弟兄他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的一个概念。然后他就说，神怎么审判哦？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当审判的那天，然后神在那里，然后我站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把我马伟修一生所作所为，一切的行事为人行动，说过的话，他的外在的表现，全部像放电一样放出来，然后给人看，或者给我看好了。然后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我小时候作弊，偷过书，然后讲过一些伤人的话，对我的同学有时候也很伤害人，这个放出来，哎呀，我觉得有点惭愧这样子。然后那个弟兄就没有停下来，他继续讲说，不止如此，他要把你心里面所有想的东西，你所有的思想那个念头全部像电影一样放出来。哇，当我这样子听了之后，那天我觉得有点害怕。我说，哇，我说我外面脾气很好，对人很有礼貌，但是我里面乱七八糟的，就是有时候我骂人只是你不知道就是了。我里面后面在恨人的，咒诅人的，贪心的，说谎的，然后一些污秽的念头啊，这个乱七八糟的。我当时有个感觉说，不行不行，你绝对不可以把这些放出来的，因为见不得人，完全不能够看的。从那天开始，我过去知道我是基督徒口中所谓的一个罪人，但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面深处在神的面前承认，真心的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那天神给了我一个指路碑，那个指路碑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能够多认识你的自己，承认你真正的光景，我们都希望真实，对不对？没有人想要做一个虚假的人。如果你要真实的话，你就真实的面对你自己那个最深处的光景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这个人在神眼中是个罪人，是个站立不住的。这个好像是负面的，但其实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引路柱，是一个标记，再次把我带往前一步，要来认识神。因为我发现说，原来我这个罪人是需要神的赦免的，所以我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开始我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讲说要信耶稣了，我开始有点明白了，所以我又被带往前一步。第五点啊，快结束了。第五点是耶稣在历史当中的真实性。所以这边我讲到很多比较属于客观的方面。我以前有个偏见，就是我觉得耶稣是虚构的，就是一定是基督徒为了骗我信，所以虚构出一个人物叫做耶稣，然后把它写得很美好，然后骗我入教这样子。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当我有个态度转变，我愿意去寻求的时候，我过去这个错误的主观观念呢就能够被更正了。是因为我愿意开始寻求了，以前我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啊，你怎么改都改不掉。但是我愿意寻求之后，我好好的客观去想，连这些无神论的人，或者说他们承认有耶稣这个人，他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可以说他是个教师，也许他们不承认他是神来的，但他们不能够否认有这个人曾经存在在历史当中，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这个其实就是我开始认识耶稣的那个开头，我发现他是真的，而且他是在历史当中有一位行走在地上走过的， 虽然在2000年前，但是我开始认识这一位耶稣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啊，你不能否认，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大量的基督徒开始出现在这个地上，是有原因的，它不是平白无故的。它的原因是说，因为有一位耶稣真实的行走在这个地上，然后他死了，但是他因为是神的缘故，他战胜死亡，他复活，他能够那个破掉这个死亡的咒诅，他复活了，因为他的生命，因为神本来就能够掌管这些自然律，他是胜过死亡的神，所以当他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门徒们突然以前不信的，现在一看见耶稣复活了，里面就非常的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震动，原来我们所跟随的耶稣真的是这位战胜死亡的那位主宰。然后这当时他们一直在逼迫基督徒，他们大部分人有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大部分是反对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反对耶稣的话，如果你出来传讲，有些时候你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些人冒了生命的危险传递耶稣是神，传递耶稣能够战胜死亡，然后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大量的基督徒出现，这件事情不像是虚假的，因为它是真的。很可能是因为这批基督徒，第一世纪基督徒，他们因为看见那位复活的耶稣，他们里面那个信心太真实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所以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信心，里面有一个把握，说你就算给我砍头，我也要告诉你说我所信的是那位战胜死亡的神。所以当时那个传福音的力量非常的大，因为他们所传的是他们所亲眼看见，他们真实所信的，所以大量的基督徒在第一世纪就在地上出现，直到今天。你看见我们这批人已2000年了，直到今天。如果当初这些事情是假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今天没有基督徒，因为当初那个是假的，旁边的人反对的人一看，假的，你这边讲的是假的，复活是假的，耶稣这个人是假的，耶稣做什么事情是假的，第一世纪就没了，不会有基督徒出现了。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真的，这些人可以不接受耶稣是神，但他们不能够否认耶稣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个人是真的，然后这些人所传，他们所看见，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当时对我来讲，这是我开始认识了耶稣，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主宰。然后第六点，人的尽头，人的尽头，这是我个人主观的经历，就是当我在还没信耶稣之前呢，我碰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当时也才二十五岁。但是我人生过去里面没有碰过这么难的事情，这么难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掌控，我想要解决它，但是我没有能力去解决它，所以里面就心中非常的受压，非常的提不起劲来，也非常的难受。所以就在这个情形底下，我已经开始有一个寻求的态度了，所以我也跟神祷告，然后弟兄姊妹们也鼓励我，他们帮不了我，但他们鼓励我，你可以寻求，可以祷告。所以在我祷告的过了几个礼拜之后，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啊，然后我就试着去祷告，但是我觉得我在一直在跟空气讲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跟回应，而不晓得在干嘛，所以我就想要放弃。后来弟兄姊妹他们也帮不了我，他们只能够鼓励我，你其实你可以不要放弃。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再不要放弃试试看。所以 所以我继续祷告，我祷告很好玩，我说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你可以听得见我祷告，然后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安排一个最好的路给我。诶，很稀奇啊，我突然觉得有一个信靠的感觉，好像神是可以带领我的那位好牧人，就是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好像是他可以带领我走前面的路，虽然我还不承认他，还没有完全相信他，但是在我祷告里面，我觉得如果有神的话，他是应该是可以带领我的，很奇妙。就过了，就这样我换了一个祷告，我这样祷告之后，过了一两天，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平安。我从小到大，我都会把自己调整成平安的状态，但这一次我调整不了。但是在我祷告之后，有一个很说不出来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不是我在调整出来的，也不是我制造出来的，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从神来的。所以在那个平安进到我心里面之后，我心中实在觉得很稀奇，我觉得在我25岁的一个年轻的时代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略略尝到什么叫做从天上来的平安，这我觉得是很有福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或是甚至像是一个到了人的尽头的时候，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沮丧，也不要灰心丧志，很有可能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摆下了一个引路柱，是一个标记，让你有这个机会再次就是能够往前，能够认识神。终于来到第七点了，谢谢大家的耐心。第七点，但是神的标记不止这七件事情，我只是举几个例子，特别是对我个人很有帮助的地方。第七个点就是神摆在你身边的基督徒，神也许把什么姥姥啦、叔叔啦、阿姨啦、什么儿子女儿啦、老师啦、同学啦，一些基督徒放在你的人生的路程里面，他让你们有机会能够接触福音，有机会碰到基督徒。所以今天各位能够来到这边接受邀请，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一个标记，这是一个引路柱。所以你要看见，你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神可以借着这个基督徒这个方式呢，有一个标记，再次引导你走在寻求神的路上。在我信耶稣之前，神派了一个年长的姊妹从香港来到明尼苏达探亲，我从来不认识她。然后但是那天安排我跟他坐在一起，然后一同的用午餐，好奇妙啊！那天那个老姊妹第一次见到我，她好像就看穿了我的心思，看穿了我的状况，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一个寻求的心，已经寻求神寻求了一阵子，很接近了，好像到了门口快要可以信了，只是我跨不进去。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段话，那段话就是说，当时还没吃饭，有一盘菜摆在我的面前，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就说这个我，他是叫我马尾修吗？还是叫我什么尾修？或者叫我小弟弟吗？他说你觉得信耶稣可以挺好的，但是呢，你却不做一个决定，或是说他是这样说，你今天肚子很饿，你又知道前面有一盘菜吃了下去可以不饿，但是你又不去吃它，你就永远都饿。他什么意思呢？可能只有我听得懂。他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说，他看穿了这个马尾修的情况，马尾修觉得信耶稣很好， 而且也经历了一种属天的平安，他也经过说那个有神无神的这个思想斗争，然后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说，哦，耶稣是一位真正行走在历史当中的一位神，胜过死亡。然后他也觉得，这个马可修也觉得说人生空虚，但现在找神的话应该是对的方向，一切一切好像都已经那个引路柱已经走到一个阶段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然后那个老姊妹就说，你觉得很好，但是你却不做一个决定，把主耶稣接受到心里面的话，你就永远在这个状态都是恶的。哇，那天我突然听明白了，好像神在跟我讲话，真的好奇妙，就像神在跟我心中讲话一样。我其实那天回家 我大概就信主了，只是我后来才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信耶稣了。我可能那天晚上回家我可能就祷告就信主了。所以好，我信耶稣的那一天没有什么戏剧化的改变。我第一个改变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大石头放下，就好像一直悬在那边，我人生到底在干嘛，要去哪里，为什么，那个大石头在那天好像放下了。虽然我还是不太懂很多信耶稣的事情，但那天就放下了。这是我信耶稣之后的第一个经历。所以所以各位朋友哈，我刚刚讲了好多的那个标记，所以请大家做一个比较观察力敏锐的人，或是说你应该请各位做一个寻求神的人，愿意寻求神的人。你会发现神其实离你不远，他在你身旁放了朋友，放下了圣经，放下了大自然，放下了也许你心中的一些的需要，做了许多各样的标记，他想要一步一步引导你能够往这个对的人生的方向走。所以我希望各位，神真的不远，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已经在引导你了，他已经在寻找你了。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是可以寻找得到的。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一个应许。我26岁信耶稣，我今年快要56了。我是准备的时候才想到，哦，我快要56了。那我已经快要信耶稣30年了。在这个30年的过程里面，我遇到许多的朋友，对，有信耶稣的，少部分信耶稣，我可能接触好多百个人，可能长辈啦，年轻人啦，同学啦，同辈啦等等，好多百的人，但是可能有一小部分信了，然后有一些部分很可惜，就是接触了但是就不继续了。我回想哈，过去30年，只要这个人他是认真愿意寻求神的人，后来都找到了。我回头去想说，我想不起有任何一个人他认真寻求之后找不到的。所以每一个认真寻求的人都找到了，都找到神了。所以这是一个应许。所以今天我这个题目说，你在寻找什么，意思是鼓励各位，你要愿意的寻求的话，你是可以找得到的。也请各位趁着你今天还有机会还愿意的时候，能够认真的来寻找，来寻求，希望你也能够找到神。所以我在这个倚老卖老一下，所以这个经过了30年之后，我心中实在是非常的感恩。我发现我人生可以不是只剩下房子跟养老金，我有其他的，我有那个更宝贵的。所以许多的事情，我也是在工作，我也在以前读书上班工作养家，好像过着跟各位跟平常人一样的生活，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与我们同行， 他保守我们，他叫我们经历到他是那位真实存在又真又活的神。我有许多的故事没有时间分享，真的要讲到半夜。但是在许多艰困的时候，我可以跟各位做见证，那个属天的平安仍然在我的心里面。在许多不可能喜乐的时候，我竟然可以心中喜乐的面对环境，这实在是，我觉得我实在是找到人生最大的福气。所以我鼓励各位能够继续的去寻找寻求，我也盼望有一天你也能够从心里面说，我寻找到了一个人生最知心的朋友，也寻找了到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气。好，我想谢谢大家的这个 patience， 那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讲的全部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神怎么用一步一步的用那些标记呢带领我走过一步再一步再一步。他真的很有耐心啊，最后他照着他的应许，凡寻找的就一定能够寻见啊。感谢神，我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寻见的人，并且同时之间也是一个被他找回到神家的人。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怀着感谢的心，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见证，主啊，你实在是一位宝贵的神，主啊，你实在是一位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神，主啊，你在我们朋友的生命当中其实已经放下了许许多多的标记在那里引导他们，主啊，我们求主给他们一个心，继续做一个愿意寻求的人，主啊，不放弃，好像不随便，愿意他们面对他们人生的时候，愿意他们面对真实的自己，真实的人生的时候，面对结局的时候，主啊，他们愿意，朋友们愿意敞开自己来到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主啊，向你呼求，当向你呼求向你寻求的时候，主啊，为他们开门。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再次把感谢和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